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亲闻佛法永不忘。
亲闻佛法永不忘。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身心解脱大自在。
身心解脱大自在。
愿我生生世世常与大乘善知识。
愿我生生世世常与大乘善知识。
不退无上菩提心。
不退无上菩提心。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常行大悲力尊身。愿我生生世世回向尊生往净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众生往净土。
亲见弥陀现法身。
亲见弥陀现法身。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诸位菩萨，这个世间人呢，因为我亲视佛教，我们这个冷书菩萨呢，用种种比喻这个世间的一些人，不要因为这个道士不孝而轻视老师。所以佛教呢，它有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所以世间法来讲，他道饮万酒，与其余两岁恶口也贪嗔痴，瑜伽的一些思想呢进行对比，就表示说瑜伽的思想，这是我们这个出家人呢，他除了世间法之外。所以世间法来讲，佛家道家啊，在各个方面从原则上是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这个其不同者，执于世间法，就是世间人呢啊，他只管我们这一生，比方瑜伽思想，他只管人，从这个文字上面，他也会，你比如像前面讲啊，这个文王他的这个仁义，鸟兽动物是吧？就是对动物，或者说也有爱惜之心，所以世事啊，有出世间法，有入世法。所以世间法跟出世法这个都是啊，其不同者，他执于世间法，我实施呢又与又有出世间法。瑜伽执于世间法，未独言一世啊，他不管哪一世。所以呢，这个而归于天，而实实家，也就是说实事，故之类似啊。此其所不同耳，也就是说出世啊，为什么要出家呢？它有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要这个业力三世，就现在过出未来的三世。而世间人呢，他没有三世的概念，他只有一世，这一辈子完了。然后说世间你看啊，分天成运，他认为我们的这个啊灾难啊，或者是因为人德与人的德啊，配合于天，他不认为呢啊。我们先前说做善事啊，可能会将来有好报。瑜伽有瑜伽的一套思想，其实这套思想我们有时候也会被这种俗家的思想所迷惑。你符合于天，就降服于你。所以你这个灾难呢，可能是啊，因为有灾难有福报，乃至于这个分天成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啊，山啊，或者是州啊，啊，这两代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三代呢，他会祭天，但是呢，啊，他不行德，来讲就是肉林酒池，或者说美女，或者是啊，唱歌跳舞。那说这个不用这个，他就是在世间不修德。但哪个地方有灾难呢？他带着大臣呢，可能有什么事情得罪了天，他就带着官员呢，就是过去。什么省长啊或者什么长啊，他基本上每天都在到处祭天，哪个地方有灾难就是祭天。他说这个因为天呢他会保佑我们，他不知道这个文王他的出别就是一德配天，也就是世间呢我们要爱惜生命啊，我要为人民服务啊，我要修德啊， 因为这个德配天才产生，我们要是思想的话，确实是会得到很多感应，但他所不知道的是有因果关系。所以呢，瑜伽的思想呢，基本上都是因事的概念。因为这样想，所以我们有天堂啊，有地堂，是吧？就北京有天堂啊，戒日里面它。但是佛教就不一样，佛教呢，它是相信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他认为做善呢，就像《地藏经》里讲，你做善是跟你心性有关系的，就是说，并不是天给你，因为天可能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心。《地藏经》里面，你看它这个特别是下传这个孝量经啊，就是说念地藏菩萨有七种功德，最后哪七种功德呢？第一个就是悉超圣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这一念，或者用一毛一爪之善法。他说细超就是快速的超越，大家想一想他为什么。第三个呢这个诸佛护佑。第四个呢就是现实中马上就菩提心就不会退转，然后达到最后面是就近成佛。那我说他是七种功德，看就是说为什么这一圣地藏菩萨他就能超越圣地呢？因为这一念呢是跟本心是相应的，所以地藏菩萨是跟我们的自信相应的，所以这一念的话，我们这一念就成哪里来了呢？就是这一念成法界身，一定要认识到这一念不是独立存在的，成法界身。法界成哪里呢？成性准身。你这一念念性时，就是法界就是性，这样就是说你这一念法界，你是因这一念念地藏菩萨，那整个法界都在念地藏菩萨。你这一念成法界身。就是说你一圆就全部圆满了，是不是？因为这一念就是法界嘛，法界就是一念嘛，所以你一念念地藏菩萨，法界不都在念地藏菩萨嘛。就是说这个就打个比例来讲嘛，这个桌子啊成性身，是吧？他说整个桌子就是一念，他说你这一念就超越圣房，悉超圣地，一念就悉超圣地。那么说这个顿时你的这个所有居罪尊罪消灭，你这一念的话，你所有罪业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这一念前世地藏菩萨的时候，整个法界就是地藏菩萨。而地藏菩萨的功德，我们讲叫心与死的关系。心性里面生出了一个死，心就是心性，死就叫心死，叫心性与心死。心性为藏，心死为地，所以叫地藏。那我说实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你这一念，因为尊生不知道这一念是心识，不知道这一念是心性，所以心识呢，心识他这一念认为是独立存在了，所以叫心与识纠结为心识，所以心跟识八的就变成心性了，是吧？有个心识二元对立就变成心识，所以呢不知道心性就迷失了性，以后你的心识就是法界。所以法界呢，那么说这个法界按照地藏菩萨来讲呢，所有境界都是从心性里出来，所以心识跟心性不二的，所以地心识，心性与心识不二。所以呢你一念地藏菩萨就等于是心识归于心性，因为就等于了心识归于心性的时候，所有识都成现准身，就因为识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整个法界的缘起。所以你一生念南无地藏王菩萨的这一念，他说悉超圣地，尊罪消灭，然后这个尊罪消灭，然后这个菩提不退，立即就获得菩提，不是自信的一种力量。就是说你这一念南无地藏王菩萨，你菩提不退，就是心法不二了嘛，那你的力量就会出来，心跟心力啊，就是说念力啊，或者说无根无力啊，都会显现出来，佛的这个力量就会出来。因为这个所有的力量出来，就是尊罪消灭，就有佛菩萨保佑你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先前这个我们学佛人，首先呢对瑜伽的思想了解，我们出家人呢不能归于天要归于天的话，那就变成外道了，因为外道思维只相信一世，就没有下世。我这个呢佛教讲三世的话，那你所有的善法，虽然世间的善法我们要去做，都归到哪里呢？都归在性上，不要纠结未来，就是当下。因为这当下这一念呢，归于什么？是归于性。 你的信是善始，你的信是恶始。如果你了解这一念就是乃至于信心的话，那叫菩提。其实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这一念，你坐在这一念直接归到心里叫心性，那立即就正道，立即就正朝身体，然后你的尊罪消灭。如果你叫善，不要纠结未来，因为你都活在当下一念上，因为当下一念，因为信没有现在过去未来，你每一念都是从心中出来，都是心里面出来的，对吧？所以这个信你可以看出来是善是恶，要归到信上去。虽然从信上出来的恶，因为恶是一论对立的，还是对立的，都是自私自利的。我只有善呢，可以归到心上去。所以我们做善法，就是世间法一定要具。如果不具备世间的这个善法，就是我这个是善法，况本来无善恶，这样的持戒，那就跟无善恶就相应了。你比呢？他说虚空不虚天，虚空呢就是性。而你不杀生呢是什么呢？叫心，心脏的心，跟虚空叫性。在不杀生的时候跟性是合一的，所以跟性合。那虚空呢？虚空里面有没有一个不杀生的名字呢？它也不存在，是吧？所以叫法空。有不杀生这件事情，因为它不会杀生，就是没有这件事情，也没有这个名字，对吧？没有这个事情，没有这个名字，那虚空到底是什么？虚空非虚空，非虚空是什么？是虚空为心识，非虚空叫心性。我常常讲的，就是是非舍为心性，是舍为心识，执着于心识，那就是六道轮回。了解了心性，那就是地藏菩萨。所以这个色身相互错法，眼耳鼻舌身意，那包括你所建立的，就是不吃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不吃的方法，从比例来讲，我也不吃啊，财不吃啊，法不吃啊，那所有的不吃都是信心的。你要是持戒啦，比如说五戒、八戒、十戒、250戒，到这个忍辱，那有很多忍辱，是吧？我们讲心忍、身忍、无损法忍，很多不知持戒、忍于精进，你看精进也有很多，乘法、眼耳鼻舌身都可以精进，禅定也有很多禅定，色摩他啦、禅那啦、三摩地啊，也就是说，这个所有的法，它都是心性里面出来的法。你了解法，非法即是心性，执着于法，有法的名，有法的相，执着于法，那叫心识，那都是人天福报。能了解心性，就持法非名非相，就是说成名上成相上非相，成名上非名非名，而就是说虚空，他不会说我是虚空，也没有这个名字，也没有一个事实，就是说虚空他肯定不叫虚空，他也没有这个虚空，自己不会有这个虚空，他也没有这个虚空这个名字。然后持戒，就是说他没有持戒的这个相，也没有持戒的这个名啊，没有持戒相，没有持戒名，就是这个连持戒名字都没有，那虚空它没有持戒的这个名字，那这就更上一层的这个体。我们讲破法执啊，有的破法执就破这个我执，很愿意破，当他破了法执的时候，因为就是说所有法都是不是无边，没有什么弯可以断掉啊，没有什么可舍的东西，无舍，它从来没有一个假。也就是说我们讲一真法界一样，所以就是说成善上、成恶上，或者是成这个福性上，你了解福性上，然后说这个它是不生不灭的。那我们的生灭是建立在哪个地方呢？就是说六道轮回三世得到的人生啊，肯定是上辈子修来的，我们认为这样。像瑜伽思想呢，认为呢你现在获得的这个人生呢，那可能就是一世啊，或者是佛教认为你得到一个优秀的儿子，六道轮回的体就是善恶，我们建立一个善，建立一个恶，对于恶的执着，对于善的执着，那么说这种执着我们讲就叫缘起。善恶这个体是没有自性的，你抓住没有一个自性的时候，就是以假认假，认假为真，那就是说没有认识到真这个体，所以呢你一定会有这个。到底有没有地狱，有没有天堂呢？实际上是没有地狱没有天堂的，都是心性嘛。心性里面是没有地狱没有天堂。如果有地狱天堂，就变成有地狱之心有天堂之心。那有地狱之心有天堂之心的话，就变成实有了。变成实有的话那就麻烦了。 那也就是说，地狱天堂本身是假的。对佛来讲，地狱天堂都是尽智境界，阿尔卑斯圣圣圣相无错法，那就是地狱天堂所有的法界，对佛来讲都是光明，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就是用弯，就是一个弯念而已。但是把弯念取掉以后，并不是有一个弯可以取，它是对你错误的自见，导致于你的本真，就是你本来的面目啊，现了很多的境界。我这个境界呢，对于本真，对于自信来讲，它对摩托它还是摩托。一旦你认识了这个刀是佛性，或者认识这个桌子是佛性，它都是圆满的。所以佛陀到地狱，他并不是到了地狱，地狱就是心的时候，地狱就变成佛的境界。你不认识我是你心里的境界，那我就变成我，你就变成你。所以我们现在坐这个地方就是你我的境界。如果你认出了我就是你心里面的一个境界的话，那就变成佛智了。变成佛智呢，那就变成佛。如果你要是进生活它修才行，不是我们大脑意识，就是你看到我的时候要把这个人所给丢掉，看到这个念头是从心里面出来，就是你现在看到我这个念头从心里面出来。我那个性呢是变一切处无处不在，它是清净的，也清净无比，就像镜子一样地方释放。所以你到任何一个地方，所有的境界都像镜子一样，就是那种这个那就限量上可以感受到这个地狱天堂呢根本不存在。就是你现在从思维上或者逻辑上，或者是你细细的思维，就可以思维到限量上就可以看到佛的境界。就是说我们要学习部分佛教，或者说才了解多生多世的因果关系尊生的业缘本末，我们在学习这个大乘起信论就应该认识到这一就尊生这一念叫根本无明。根本无明的是没有外面的世界，这些跟你本觉叫自摸无明，自摸无明就是纠结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三世因果，三世因果就是一切法没有自性，大家仅仅所谓因果的概念，所谓因果概念，我们做恶事好像是有因果报应的，做坏事肯定有坏报，是不是？那我说这个因果，那你做坏事为什么有坏报呢？做好事为什么有好报呢？因为诸法没有自性，所以诸法没有自性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说恶报它也是没有自性的，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它是没有自性。所谓的没有自性，不是要你丢掉它，你接受它，你过你心中的一个境界的变化而已，你一转变就可以转过来。就我常常讲，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发现没有一个东西在吃，大米也不会吃饭，嘴巴也不会吃饭，是一个概念而已。一个人心很抽的时候，就有人所这个定力境界出来，但是你心静到一定的时候，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本来由无明苦断啦，本心里面发起来的根本无明，因为根本无明所获产生就是失于事，失于事就是说体于事体于事相性于事相于事这个于是于是体于是相于是性于是相于是作于是因于是果于是本末究竟，是吧？就是说失于事，失于事的话，它这里面产了什么东西呢？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因什么果都在这个生与世上。所以六道轮回的这个因果概念呢，我们要生不灭的这个很清楚认识到。我们一般人就是说小乘里面或者说怕六道轮回因果每天在修处理法，他认为因果人很苦。但是呢佛呢，菩萨看因果是怎么看的呢？菩萨看因果是看到佛性，因为本来须臾掉下来这个无常。他看到无常的时候，正好是看到真常。有时候我们坐在缘起，缘起就是没有自性，即是佛性。我们坐在一起，恰恰是无生的境界。只要把我们都是缘起的，不要执着。我们一般人是这样讲，这样讲是小乘的思维，就是我们都缘起，不要执着，反正都是缘起法。就是说，用缘起，而缘起无自性，它就是佛性啊。就是说，我们生老病死无常，因为它没有自性嘛，当然无常。没有自信，那不就是佛性吗？这话听得懂吗？就是大家很难会到这些道理。就是说你看到墙的时候，你就说我们想分析一下，墙自体在吗？墙知道自己是墙吗？有这个名字吗？但是谁知道墙呢？ 这真是强，就是说他的强是，就是说是无情就有情，是不是？那他有名字，他有相，是不是？他有名有相，那你问问强比，他知不知道？知道自己有名，他不知道自己有相，自己大家好好分析一下，局长，就是这个强比，他自己没有名，他没有相，是不是？没有名，没有相，那你现在这个名是怎么出来的？这个相是怎么出来的呢？这个相，这个名，这个相，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的戒，就是无情却有情，明白吗？就是说这个墙壁到底有没有情？没有情，它不应该有个像那玻色的，不就是情吗？黄色的，就是花是，你说花是无情的，花无情，为什么有这个花呢？不是无情吗？无情为什么花会出来呢？就是花怎么出来的呢？因为花它不自花，它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存在呀，是吧？它没有像，也没有名字啊。他没有像，没有名字，那他怎么出来的呢？大家想过吗？他是怎么出来的呢？是因为你有见吗？如果你没有见，没有就没有见闻觉知，那见闻觉知在哪里呢？我们认为见闻觉知从这边出来了，就是我的眼睛看到了见。其实见不是从这出来，因为眼睛呢也没有见。眼睛，我们的身体也是四大组成的。我问你，我身上的骨头有见吗？就是我见在哪里？我就见在手上，手上有见吗？阿尔卑斯神也还在色身相互触法里面，在地火风水里面呢，还在养泡里面，还头发里呢，它都是因为它是四大，它是一个物质啊，身体也是个物质啊，所以剑不从这边生来，也不从那，那剑自己会出来吗？就是说褐色的天叫褐色的，就是黑天叫褐色，还是剑呢？会有变化，唯有剑是不会变化的，就是你就是眼睛闭着，剑要是褐色的，那么说我睁开眼睛就变成亮了。那是剑也变成亮，我问你剑会变亮吗？剑会要是亮的，那我可以看到自己的地火风水，我缠着斗志，他能看到里面吗？他不是亮的吗？他要亮的，他应该因为我斗志里面也有剑啊，就是说那个剑应该先看到缠着斗志的，不是亮的，也不是褐色的，那个剑不在里面，也不在外面，所以呢，以这剑来讲，没有里面，也没有外面，它就是一个剑，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剑，剑里面没有。剑也没有成，就是一个剑。这个剑是什么？叫性剑，就是剑后面一个东西叫性，性里面出现的剑，知道吧？所以剑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剑，剑成性身啊，就是说闻觉知都从性里面出来，就是闻也是性的出来，不是从耳朵的出来。如果从眼睛的出来，这个剑呢叫利剑了，知剑利剑，四长无名，那就是一个无名的识。啊，就是说你见到以后呢，就是有个剑出来了，然后你自己呢妄想分别这个剑的时候，认为这个剑是我的剑啊，认为是我的剑，这是我的剑，就立了一个剑，立了一个剑，认为我剑。其实剑没有剑的时候，那个我是不会出来的。就像天上没有太阳，水里怎么会有太阳呢？天上没有月亮，水里怎么会有月亮呢？所以月亮出来以后啊，他认为这个太阳是他的，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个剑出来以后，你一个妄念呢，就执着于剑，执着于剑，认为这个剑是我的，也不是我的，也不是他，整个世界就是个大剑。所以我们讲念也是一样，整个世界就是个念。这个念呢，非就是说，认为有个剑在外面，还是落在实上。剑呢，自身它不叫剑，叫什么？叫做性，就是剑是没有名字的，勉强说它叫剑，其实呢就叫性，所以叫剑性。那剑换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文。换一个名字叫做心。再换一个名字叫佛。就是再换一个名字叫觉。所以呢，剑性、文性、觉性、知性啊，这个心性、觉性、佛性，就是都从心里面出来，明白吗？都从心里面出来，所有的万事万物都从心里面出来，没有万事它都是有生命的。又有佛性，它不是无知。知性不是无知，房子、凳子、桌子，它是一个无知。我无知呢，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无知，是因知道是无知的时候又落在剑上了。它是有生命，我们以为它是无知，其实不是无知，就是你的心里面出现了一个觉知，知道吧？所以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觉知，我们讲叫佛性。所以佛性变一切，变一切处，也啪碎了，它碎掉了。那你问，就是说我们认为碎掉。我认为你认为是瓶子碎掉了还是你碎掉了，其实呢，你的剑是不会碎的，瓶子呢他也不知道自己碎了，是吧？那说到底有没有一个碎的东西呢？ 瓶子永远不知道自己碎了，那我们的这个决心呢也不会碎的。如果我们的这个剑呢碎掉了，那瓶子啪的碎了以后呢，应该我的眼睛啪的才破了，是不是？我的剑心也碎掉了，你发现你的剑心呢，这是分了很多小很多的剑，其实剑是不会打碎的，它永远打不碎的，明白吗？那打不碎就刚才它这是你认为有一个物质瓶子破掉了，其实瓶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破了，我们非要安理一个物质破了，其实没有物质，哪有物质呢？知道吗？是这个世界有没有物质，也没有身体，这个剑里是没有我，因为你也是一个剑才有的，或者文才有的，因为你的身体是无知的，身体不知道自己是身体，是因为你有见闻，有佛性才知道自己有身体。所以我看到你是因为佛性，所以我看到的全是我的见的时候，这种方法，你一旦你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说你修行就直接见佛，知道吗？直接见佛，我断一切，就是外面的根跟尘全断了，瞬间成佛，这个叫做登超实地，西超圣地，就快速地超越了圣，就是没有圣没有反的建立了，那么这个时候尊罪消灭，就是第三经里面所讲的尊罪，所有罪都会消灭的，一超越是地菩萨，一切去都是闻，因为闻就是觉，觉是闻，就是你看到的全是觉嘛，都是见嘛，所以觉悟的觉，觉悟的觉是指你已经认识了，这都是心的时候你认识了，所以持人为觉，叫无量觉，都是见，或者说在眼上都是见，在耳上都叫闻，就这，因为在这个身体上都叫觉，在意念上都叫知，就是一个知，身体也是你的知，外面世界也是知，不是能知跟所知，没有人知是没有人所的，知就是真我，知一定是知性，知知性，我们讲见性、闻性、觉性、知性，这个心里面的知，知是靠外面的缘起叫知，所以在身体上叫知，这眼耳鼻之知。那么说你所有的见闻觉知，这个就叫做心。我这个你悟到了这个心，这叫什么？对的，就叫无量觉。那么说见到这个觉性呢，就见到佛性，就见到了一切都是佛性，明白这个道理吗？就当你明白这个道理，就超越圣凡。进入到就超越实地，地藏经里面所说的，就是说一切境界都成现身，所以你走在哪个地方你自然而然的就明白了这个轮回跟涅槃是八的不知道无明跟这个真语是八的无明跟真语烦恼跟菩提因为你明白以后生死轮回这些假象都是没有自信的，其实它就是你的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本身它是涅槃，就是性，叫心性。所以你要悟这些道理，你从楞伽经啦、圆觉经啦、大乘起信论啦，都可以观察到，是吧？楞伽经，特别是楞伽经我们讲的大乘起信论按这个认识，我们出世法的修行，我们一定要修这三个定性，就是说如来，就是我们因地上修行啦。如果你不修这三个灯系的话，就色摩他刹那三摩地这三个灯系，而这三个灯你不修的话，你永远都在意识上，落在意识上就变成这样讲，是这样讲，你就落在自己的思维上面。那我们要去修它的，就修色摩他。一般我们现在的人呢多修色摩他，都是我的这个先止于一切法，止于一切法，就是说让我们先止在当下。那色摩他是不是色摩他定嘛，叫止法嘛？这个止是不是很难修呢？对一般人来讲的话，认为我没有时间修定啦，就是说我没有时间，我也不知道这个止法怎么修，好像好难的感觉，其实并不难。一旦你明白了，修行真理很容易，心止于一切法，一切法是现成的，明白吗？就是说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这一切法都是现在，都是你的见，你的见见才是真我，没有人没有所，就整个就是见。那你坐在这个地方，不觉得房子就是我，我就是房子吗？就是木头就是桌子，桌子就木头吗？其实我每次讲课的时候，我一定会讲到这个，因为这个才是实修。那你说你坐在这个地方修止的时候，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你心跟身体一样大，就是说你身体注意，你知道气会往这边流，你的念头就往这边走，发现这边很拽的感觉， 如果你把意识均是这个身体，那你均是哪一边，你的身体就往哪边坠。就是你看我晚上睡觉不喜欢这样睡吗？喜欢这样是右睡，连我喉咙都往这边拐。就是我现在这个地方都偏掉了，这个地方我发现它偏掉了。我这边睡的时候，我通过水怎么通咕噜这个咽喉啊往这边拽，然后它这个咽喉有点错位的感觉，然后就躺着这样睡就平了。因为躺着像这样的睡觉啊，这个喉咙往这边歪，往这边歪就是说上个喉咙跟下喉咙两个啊扯了一下感觉。这个时候我通过水老是要再往这边歪着，哎，上面的喉咙力痒啊，跟下面呢、因为已经睡习惯了。如果在这边睡的时候，它是错位了，错位是喉咙力痒，上面跟下面对不上去，对吧？我通过水，那口水要经过这边的一个骨头啊。我说这怎么回事啊？后来我自己知道了，可能我以前老是这样的睡觉，所以喉咙呢，睡觉睡得不好，可能会都影响到身体。那我说我就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身体啊，气贯全身，就是说你的念头、脚趾、手什么都想到。我坐在那个地方，全身即心，全身即心，就是说我想我整个身体就是心，我不要把它分开了了。反正我是瞬间啊，脚趾跟头顶啊、手指全部连到一块去了。心在一块的时候，那定力好强，就是瞬间就入定了。原来可以把心跟身体啊变成是同时显现，不要把心跟身真的。所以为什么你晚上睡觉不能打妄想，或者白天不能打妄想呢？因为你一打妄想，你的身体跟你的心呢、它会错位的。错位的时候你就很难定。所以你什么都不想的时候，你发现你这个心跟身体啊是同时住现的，就是心跟身呢、它是同时的。你进入这种止的状态，这种止的状态我发现了日定很好日定的。因为你已经观察到了，原来我心跟身是一样大的。这种止的状态，我觉得眼耳鼻舌任何地方我都不歪掉，也不有，我已经明白了，只要一旦妄想，你气肯定会跑。左边一个人来了，你气肯定会往这边跑，对吧？你就打个比呢，一男孩子喜欢女孩子，一个女孩子从这边过来了。你心里老是想着这边，他气就往这边歪，你知道吗？一个女孩子站在这边，你气就老是想往这边看，你身体就往这边歪。你发现吗？就是说你注意哪边就往哪边跑，你注意哪边就往哪边跑。哎，你就是说你现在把这个妄想，你已经认识了，明白了，这个身体跟气是一样，跟我们的心是一样大的。那我说，就像木头跟桌子是一样大的。那我说，这样一歪了，那我说你已经离开了心，已经离开了身体。因为身跟心它是配合，它本来是一体的，这个时候跟统一是正常，像木头跟桌子它是统一的，这就是一种正常状态。一旦你有妄想的时候，就木头跟桌子拆开来了，它们事实上是没有拆开来的，拆开过你怎么能拆开呢？肯定就是妄想吗？因为它两个没有拆开开，你感觉拆开的那个念头就是妄想了，跟心也不相应，跟身也不相应，是不是？因为身心是配合好的，它是一体的，觉得木头跟桌子它俩是绝对是一体的。如果你木头跟桌子不在一起，那两个都错，要不就是木头，那我的身心应该是一致的，我坐在那个地方身心完全达到统一。那我说从这个身体来讲的话也是一样的，那我说我现在这个房子也是一样的，我坐这个呢，我的心跟房子一样大，可不可以？完全可以啊。那我说你现在坐这个地方，你看房子就是我就是房子，心跟房子一样大，它本来就是一样大的，是不是？那本来就一样大的，我何必去拆开了呢？所以我就一坐，我更烦躁，然后把自己身心全部弯了。因为你身体就是一个瓶花瓶而已，就是它是一个木偶，它是一个激光，它是一个假人。那我说你自己坐在这个地方，你的心已经变法界了，无处不在，是吧？因为是人是非人，就是说一定要知道一个什么东西呢？为什么要讲法呢？你要知道人不知道自己是人，所以整个世界只要出来就是见闻觉知。只要一出来就这样，不管是出来不出来都是你的见闻觉知，白天黑夜都是你的见闻觉知。因为白天不知道是白天，黑夜他不知道自己是白天，不知道黑夜，他没有名没有相，那这个名相怎么出来呢？肯定是你的见闻觉知嘛。所以整个世界都是见闻觉知，就是在止的状态。只能止的状态，不管是楞伽经还是圆觉经还是华严经还是大乘起信论，都要开显这个。因为只有这个进入色摩他，你才能够我们讲去进入到，所以色摩他行，色摩他行，也就是我们讲叫如来，就是叫如来藏行。如来藏，我们没有证到如来藏之前，你在修这个呢，跟如来藏是相应的。就像我们行慈悲心， 跟我们的复性相应是一样的道理。说毗婆舍那也是一样的，毗婆舍那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凡子，这个凡子它不叫凡子，是不是？这个身体不叫身体，那就是你的见闻觉知。他说应该见闻觉知呢，它也没有体呀、啊，见闻觉知没有肉体，见闻从心里面出来的，所以呢，它自己呢叫什么呢？我们讲叫佛性，是吧？还有外面还有一个叫法性。什么叫法性呢？就是外面的世界非世界，它有影子出来，所以引出来叫如幻，觉得如幻它是空的，就像学的波，波是不存在的，它就是一个假的，就是空。那假呢也是勉强说，你这个身体呢它也是个假的，但是假的也是方便说，它就是你的见。所以你要了解里面没有我，外面没有世界，它就是你的见的时候，这叫观。我这个观叫毗婆舍那，毗婆舍那也叫慧，叫直者定也，观者慧也，叫直观相应，定慧相修，这样的修行。那么说这样的修行呢，就是这样慢慢的就进入到，就是说啊，这一切都是从佛性里面出来的，是吧？所以就是说整体来说呢，这个很多的经典呢都已经啊阐述了这个思想。那么这些思想只有谁才知道呢？只有研究过佛法的人，只有修正过的人才知道。如果没有修正的，就是我们佛教自己内部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不知道的人怎么会去修行呢？就像他不知道怎么修，就像就存在打妄想。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不知道的人才去，他一般修戒呀、定啊、慧呀，或者是波罗蜜呀。我们常常讲的就是立法或不立法的问题，就是立法。立法就是说这个人修犯戒，搞个持戒给他修，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这个所有的体都是叫立法。立法呢主要的是把我们这个狂心、弯心、习气心呢能够收住，但是它也是指啊，它也是由人去指去观。我们常常思维这个什么呢，因为你要从究竟的体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了解了前面那个顿，明白动物的这个体啊，就不管是什么它还是皮波舍那，修止观的时候你应该认识到它，你的见闻觉知外面没有相，里面没有根，它就是一个见闻觉知的这个本性，觉得佛性。而佛性呢是本来清净的，就是一切法本来清净，因为你自性本来平等的，就一切法本来平等，你的自性本来是寂灭的，所以一切法本来寂灭，你的自性本来是遍满十方的，所以一切法本来遍满十方，这就原有真理概念。就是说你了解它遍满十方，这个本来清净，本来寂灭，本来是圆满的。说你了解这个体以后呢，持戒啊、忍辱精进、禅定呢，啊，跟这个清净相、跟平等相、如幻相、寂灭相、跟这个遍满十方相。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名词，了解什么样的名词呢？比如说你的妄想念头、错误的自见之外，所有法它本来是清净的，本来如幻的，本来是寂灭，都是所有这个体都跟你性有关系，它本来清净，因为我们性是清净的，所以世界都是清净的，世界清净的就是你的境界也是清净的。那这样清净什么东西不清净呢？你没有认识到才有错误的，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我常常讲，就这个世界都是清净的，唯有那个念头不清净。那说不清净是因为你不知道。那说所以呢，我们认识神之又神，你在外面神之又神，不过你现在虚空里面知道虚空它也不打妄想，都是非常清净的东西，对吧？你看的时候它也是在清净的，是吧？就是你看你的鼻涕也是，它也是清净的，它本来就清净的，它对我没有任何意见，它都是心性的东西嘛。比如说你说他无知吧，可是呢他是我的见，那手他又不知道自己是手，他是有生命的，他是见的，他又本来清净的，是吧？一般认为无知他也不知道清净或不清净，这样的在一个地方非常清净了一定的时候，那你到杀猪场去看看，知道？或者说你到酒店里，或者说你发现了虚空还是清净的，你要找到这种感觉。你到菜市场看了一眼嗡嗡的在讲话，好多人，你坐在那个地方，你要找到这种感觉，先在清净的地方修到一定的时候，你一定在街上看汽车叫的声音，那你叫的时候你发现很烦的时候，念会不会烦呢？那我的恶朵会不会烦呢？恶朵也不会烦，是吧？那个汽车会烦吗？它也不会烦。那我的境界会烦吗？它也不会烦。诶，那是什么的一烦啊？只有这样的方法你才能够瞬间去入到法性上。如果你不这样修的话， 靠你在修禅定啊，修这个戒律啊，然后靠你去念经啊，这样搞，你搞一辈子你都不知道，都找不到。就是本来清净定义天天跟你在过得快，你天天跟他打交道，眼睛看到的色相，耳朵听到的声音，他都本来清净，他跟你在隔壁，天天跟你打成一片，可是你不知道他在哪里啊，天天求佛，他一辈子都没有求到，不知道他在哪里。天天就是明明了了、清清楚楚的跟你就在隔壁，可是我们就是不认识。可是讲的目的呢，就是经典上所介绍的呢，都是告诉你当下，就是不管哪一部经典，就是要你在当下认识。所以呢，你要去修，就是说你有一，你一定有五分钟的修，你的智慧都大开，就像你的智慧啊，就像水一样往出流。就是你想不想开智慧？你想开智慧呢，你一定只要修五分钟，你的智慧都会大开。你想不想求福报？你只要修五分钟，你的福报跟诸佛的功德是一样的。你想不想修神灯？你瞬间跟诸佛存在一体，跟无量的功德都同。你想不想得种种善命？你瞬间跟如来善命、跟如来境界啊，这个都是同一体。你想跟清净善命、忧患善命、寂灭善命、这个寂照善命，或者说清净遍十方善命、我们大圆满善命，都会现前。有五分钟去修一修。现在我们现在连五分钟都找不到，就是你听到以后啊，回到返家，连五分钟都不去观察一下，就这样。我不知道你们在修什么，是吧？还听不明白。就是非常清晰明白，就是说我们讲在这个地方讲了二十年都在讲这个，就是很多人还不知道，他不知道怎么修。那说后面一个叫三摩地，什么叫三摩地呢？三摩地就是这个桌子跟木头呢在一起，这个叫做三摩地。相就是性，性就是相，我们讲静智一味，讲悲智相用，也就是自利利他，叫月光上命，也就是一些有即是空，一切空即是它叫上命。三密就是三摩地了。他说这个三摩地就是正受，就是成这个色摩他成毗婆舍那获得一块，就成就一念。你这一念，就说你为什么这一念阿弥陀佛能成佛？一念阿弥陀为成佛，阿弥陀佛他就是这个像南无地藏王菩萨是一样的，在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个一念从哪里出来了？这一念并不是成名号的出来。也可以说成名号的出来，要具备三项，具备三个项。第一，它有时间性，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它是有一秒钟或者一分钟，或者南无阿弥陀佛，这是时间性，它有个时间。南无阿弥陀佛，它有空间性。第三个，南无阿弥陀佛，它有境界性，它有一个境界，就是每个人念的阿弥陀佛都是每个人念的，就是每个人心中这个境界，就是。他说南无阿弥陀佛它有空间性，因为它有六个字，每个字都不一样。他说它有时间性，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你这次念下来，你最起码念两秒钟三秒钟嘛，它也是时间了。就是说时间、空间和境界，这个时间叫无量寿，这个空间叫无量光，我这个境界叫无量大悲，就是阿弥陀这三个字。阿叫无量寿，弥叫无量光，陀叫无量境界。无量光、无量寿呢，那我说是时间，一念的时间，这个时间那短来讲的话就是个阿弥陀佛。那我说调过来讲，你这一念成时间来讲就是无量，无量就是敬畏来记，这个时间是啊。所以阿弥陀佛成这个五蕴的觉度来讲，就是成这个名号来讲，名号干什么呢？名号是对我们一根来讲的，这一根上念阿弥陀佛是圆满的，就是一念，一念就是阿弥陀佛。没有阿弥陀佛是法，就像常佛坐在的地方，你们每个人都生出一念出来，你这个念从哪里出来？如果没有常佛坐在这个地方，这一念会出来吗？所以要了解这一念一定是常佛在这个地方，因为第一义才建立了第二义，明白吗？所以你的第二义是来自于地，那说我就是时间，我就是空间，我就说我是时间，就是我坐到一秒钟也是时间了，我坐一秒钟你就有个时间在那个地方，你就有空间境界，就是一百个人的时间都在我这一念之间，我一个人的时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时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空间，我坐在这个地方的境界，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境界。那么说我一个人可以产生无量的时间、无量的空间、无量的境界，你这一念是总出来，有没有我这一念就没有了，没有我这一念怎么存在呢？所以这一念一定成诸法身，从法里面出来， 所以在唯识之家，如果一念独立存在叫独头意识，它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一念就像水里月亮一样，一定有天上的月亮显现出来。水里月亮怎么出来的？一定是天上的月亮，因为我在这个地方，你怎么样？有虚空在这个地方，所以有意念出来。如果没有虚空，你的意念会出来吗？没有色身相无触法，你的意念会出来吗？你没有这个身体，你有这个意念出来吗？所以呢，你这个意念一定是，所以成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是解决我们五蕴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意根的问题。成我们执着于眼耳鼻舌身，其实呢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因为南无阿弥陀佛在意根里面。关于意根摄受了，如果我们不把它开显出来，我们不念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我这一念的问题？你现在大家都不在念阿弥陀佛，把你大部分眼睛的睁着，不可能天天念佛。你的时间困境境界，如果你没有把它解开，你一定不知道时间就是阿弥陀佛。你只知道阿弥陀名号是阿弥陀佛，你绝对不会知道外面。那时候你大部分的时间在哪里？你大部分的时间并不在念阿弥陀佛，80%的时间都不在念阿弥陀佛。你80%的时间都不在阿弥陀时间里，不在阿弥陀空间里，不在阿弥陀境界里面。那这个时候你晚上还可靠吗？你肯定不可靠嘛，因为你大部分的在时间困境境界里面，是由你的时间困境界占你生活中的90%，你只有0.0%才是在念阿弥陀佛。这样的人能往生吗？我告诉你是非常危险的。那这个时候阿弥陀佛，我们就要闻说阿弥陀佛。闻说阿弥陀佛干什么呢？就是阿弥陀佛无念，闻说阿弥陀佛敬畏来记，闻说阿弥陀佛这个遍满十方，闻说阿弥陀佛啊日一切众生心想，就是他无念受，无念观，日一切众生心想，就是说你现在的心想正好是时间空间境界，就是说不管你念不念阿弥陀佛，其实呢都在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里。打开以后呢，把无量寿无量光等就讲介绍阿弥陀佛的时候呢，就是说无量光，就是说阿弥陀佛有无边光、无碍光、无对光、清净光、欢喜光，这样就说这光。说这光的时候，对佛菩萨知道，对我们众生还是很难的。说我们老是执着有一个光出来，又说什么？说48愿。所以48愿叫什么？叫别愿。别愿就是说，自从你念阿弥陀佛，一直到你等救菩萨，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为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乃至于等救菩萨、妙菩萨、正道无生法忍，还是谁？阿弥陀佛显现。你看，闻到阿弥陀佛，不得第一人、第二人、第三法忍，那是什么菩萨？那是一生不住菩萨了。那么说，这是最后一条愿，这一先一条愿就是地狱恶鬼出生。所以下品下生具足十念皆得往生。这十念为什么能往生？因为这十念的其中这个意念呢，是跟阿弥陀佛无量光寿是相应的。因为这一念乃至于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乃至于阿弥陀佛无量光寿。那我们还没到死，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到死，我们眼睛看着，耳朵听着，鼻子闻着，还是在外面。到快死了，就是说你到临命终时快断气了，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十声就断气了，你就可以往生。如果你不断气，你眼睛打开还照样完成不了，因为你念阿弥陀佛，就是说你除了念阿弥陀佛，你打开眼睛全在打妄想，因为你没有认识到无量观寿和境界。48愿里面的叫，所以48愿叫什么？叫别愿。别愿是什么意思呢？获得阿弥陀佛名号。那么说这个别愿呢，就是方便接引众生，取其彼。然后说我们讲的叫什么呢？在观经里面就讲到阿弥陀佛有意义方便，意义方便名号啊，还是这个四善啦、五戒啦，或者是说皈依啊，越来有意义方便。意义方便就是说他见了一些法，知道我一切法都是为了接引众生啊，所以众生都在一切法里面，就是时间、空间、境界，知道都在阿弥陀佛，所有众生都在阿弥陀佛这条大船上。所以我们信阿弥陀佛这个体呢，那这个时候就是外在的东西，因为先是念阿弥陀佛是指内在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就要去解，因为理上先了解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是时间、空间、境界，那都是呢这个阿弥陀佛名号的展现。所以你现在成这个48愿也好，还是成少种观也好，都可以开显出阿弥陀佛这个。报身愿了，或者是，所以你这样，那我说这个时候呢，你就了， 你了解了，就是说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要信阿弥陀佛而不信自信呢？跟自信是吻合的。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每个众生的自信本来就是无量寿，那你信阿弥陀无量寿其实就是信自信无量寿，你信阿弥陀无量光就信自信光。我为什么不直接信自信无量寿呢？要信阿弥陀无量寿，因为你自信的无量寿要靠阿弥陀的无量寿显现出来。就像常佛坐这个地方，你们每个人都有自信出家相，但是常佛不坐这个地方，你心中的常佛远远不会出来。所以先要靠常佛坐这个地方，然后你心中的常佛，你看到你心中的常佛，我问你，你心中的那个常佛是不是我？绝对不是我，那是你的自信。你见到的常佛是你的自信，跟我一定关系中，因为我在第一因里面，也就是跟自信是吻合的。你见到我的时候，只是见到你的自信而已。但是我不坐在这个地方，你远远见不到你的自信。我为什么要信阿弥陀无量寿呢？信阿弥陀无量寿，就见到你的自信无量寿。信了阿弥陀无量光，就信你就会跟这个自信无量光产生连接。所以借阿弥陀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以大方便呢，究竟大方便因缘力啊，令尊生呢见到自信阿弥陀佛。所以呢，你的自信阿弥陀见到了，但是呢，你千万呢不要认为就是说啊，我有自信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就是你要自信有阿弥陀佛的话，那你就应该不要常佛，你就可以见到常佛，是一样的道理。那你能见得到吗？就是说常佛不坐在这个地方，你心中的常佛就能出来，你能做得到吗？谁能做得到？谁都做不到。你必须要有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光的在，就是说你要相信时间空间境界它确实是阿弥陀佛展现出来。如果没有阿弥陀佛，这一在一些时空境界里面，你要信阿弥陀佛，不能相信你的自信啊。所以呢，这里面也讲到，就是说尊生呢，对于这个阿弥陀佛啊，有人说我相信自信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干嘛要相信这个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认为到底是信自信阿弥陀佛，还是相信大愿阿弥陀佛？我们有个讲佛理，对吧？就是说还是相信你自己，对吧？要相信自己，那你就必须要亲证到阿弥陀佛。哪一件事情不依靠？就到什么样的菩萨可以见到唯浅的自信呢？一地菩萨。一地菩萨已经见到了自信，就是到了四地菩萨破了六品无明，见到抽分法身，见到六分法身，不能见到圆满的法身，知道？他能见到十方诸佛，他不能跟诸佛啊。对我们一个凡夫的话，想见自信阿弥陀佛，你必须要证到跟阿弥陀佛，没有修到阿弥陀佛那个位置，就像你认为虚空存在一样的。就是说这样你没证到地球，你绝对不能说地球是我的自信，对吧？如果你证到地球，那地球就是你的自信，一点都没错。那你这个时候要借助阿弥陀佛，他不是我的自信，但是阿弥陀佛他已经圆满了，他已经证到自信了，他是圆满的人，那就地球在阿弥陀佛心里是不是自信呢？就很简单的道理，如果地球是我的自信，那我要证到自信，我要圆满了我才见到我的自信，那阿弥陀佛圆满了没有呢？那阿弥陀佛圆满了，那地球不就是阿弥陀佛的自信吗？那我现在摸地球是不是摸到阿弥陀佛的自信呢？摸地球阿弥陀佛知不知道？知道不知道？肯定知道嘛。但是呢，我摸地球你知道吗？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你没有证到自信，所以我摸这个桌子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桌子阿弥陀佛一定有感觉，为什么呢？我摸到阿弥陀佛，因为他已经证到完全不二的自信。我南无阿弥陀佛，你就肯定就会解脱。南无常佛法师一定不能解脱，因为我没有证到自信，啥用都没有。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随便摸一个花念一声阿弥陀佛都能解脱，因为阿弥陀佛跟一起都是证到自信的时候，司法界它证到一体了。所以呢，在任何境界中你都可以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念释迦牟尼，我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呢？因为阿弥陀佛出证的是十方诸佛，我十方诸佛是化头，他化头是他是有要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边，为有阿弥陀光明照十方国，他摄取的是十方，十方是什么？就是尊生的自信。所以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都不是自信，是菩萨行。那么说只有阿弥陀佛，那为什么十方诸佛他不是十方呢？他的报身跟法身是十方，他的化身并不是十方。为什么化身不是十方？因为十方诸佛修行是以尊生心而修行的，阿弥陀佛他修行是以诸佛心修行的。阿弥陀佛是以释放诸佛心来修行成就的果，我就是信释放诸佛，我释放诸佛正好在释放尊生心里面，所以只要信了释放诸佛， 向阿弥陀我就向他释放诸我，心释放诸我就释放释放菩萨，释放过道，释放众生，尽在其中。要信释放诸佛或者某一尊佛，都没办法信到释放诸佛。为什么？因为释放诸佛是以尊生性而修，像我现在住在这个地方是以尊生性而生说的，有缘才相应，没有缘。释迦牟尼佛只度我们娑婆世界众生，他离开了以后，在外面他度不了众生。阿弥陀佛跟释放世界所有诸佛都有缘，这他把释放诸佛的境界都修完了，把释放的众生都接引了，所以呢，释放众生念阿弥陀佛都能相应。但释放尊生他念他就不相应，有的佛跟我不相应，我们念他也没有用，因为他跟你没有缘，知道？所以为什么没有缘呢？这个佛为什么跟尊生有时候没有缘呢？因为他摄取的一佛过头、二佛过头、三佛过头，他没有摄取释放过头。所以阿弥陀佛的大愿呢，是摄取释放过头、释放尊生，他必须要摄受释放诸佛，就是所有的自信都长。所以我们现在的阿弥陀佛并不是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啊哪个强哪个弱啊？有人讲啊，我只有修念头念佛法门了，我只有念啊修净土法门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一个做法的问题。你看《地藏经》里面，一毛一爪子善法，生生不堕地狱过畜生。那人说念观音菩萨，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无障碍的。我为什么非要念阿弥陀佛？是因为我选择了阿弥陀佛。为什么选择阿弥陀佛？因为念阿弥陀佛就是。那说满起大愿，遍抹十方，与十方世界修普贤行愿，与十方世界随意的可以，与十方世界可以供养诸佛，与十方世界可以修普贤智的，就是无所碍。所以修净土法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法门。所以你要了解，我们选择的净土法门是非常殊胜的，我并不是老太婆所修的，就这样。不然说啊，我是老太婆，只有念阿弥陀佛了。这种观点太这个就是根本不知道阿弥净土法门何等之珍贵，是吧？所以像我打坐也很厉害，就是我参禅也很厉害，你学密法我也很厉害，念咒子我也很厉害，我长期念咒子，是吧？念往生咒，也就是说这个你，那我为什么选择阿弥陀佛呢？那肯定还是有这个想法的，是吧？所以释迦牟尼有说净土法门叫难信之法。所以在这个我们人数菩萨说啊，他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很多众生都很难相信。我们今天信的净土法门是念我们一念之间呢、啊、超越圣法呢，直接信了阿弥陀你这一念啊，从外在来讲，从理来讲，从这个意根来讲，从外面法界来讲的话啊，你直接信阿弥陀。所以我常常讲信自信呢很容易，但是都是心嘛，我们一开口讲话就是要我们放下，就是就是说我们要也都是自信消贵自信，种种话都会讲，讲金刚经，现在先过诸相，未来先不可得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无寿者相啦，或者说恶见诸相，非相遮见如来啊，那这些话大家都会讲，并且还能体会到，是吧？其实是很好讲的。所以很多人讲般若讲唯识，谁不会讲啊？从都是一种条件反应，或者是从这个逻辑决斗都可以思维到，但唯有净土法门，所以要认识到净土法门的这个不可思议处。所以出世间法就是净土法门甚为重要不可以不勉励大家在这个一切法门里面认识到净土法门的殊胜。所以我们要起，不管你修哪一部经典呢，到最后面一定要认识到净土法门。学习唯识中观啦，或者学习这个很多大乘经典啦，最后呢都还是要去修净土法门，对吧？就是说如果你不了解，不是为了修净土法门而修别的法门，那你就一定会走偏。那您看完以后的话，哇，太殊胜了，其实一无是处。那为什么我也讲个六祖坛经呢？讲六祖坛经我就知道净土法门何等殊胜。你不了解，跟净土它有一种互动的作用，对吧？你讲到自信无量光自信无量光，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自信本来就是无量光，自信本来就无尽的保障，我们自信本来就有无量的神通，怎么样的修都可以。你就说听一听，你觉得这个法门不可思议，是吧？你觉得六祖大师太厉害了。但是呢如果你不修净土，你舒服而已，看金刚经了，了达一点空性，小的放下了，都一点心理学了。我们在念念经经理心里面呢就是说皈依三宝了，就是说我不杀生了，不偷盗了，晓得自己呢有一个底线了，什么是不该干，什么是该干了，或者呢心里面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众生就很愿意满足，有一点自困能力就感觉到自己得到了无尽的宝藏一样。现在人有一点自困能力啊，就感觉到自己很了不起了，就是哎呀，我可以终于可以自困自己，不杀生了，不偷盗了，不吸烟了，不喝酒了，就认为自己已经彻底的超越了，人差得很远呢，知道吧？还离得很远，知道？就是我们就是坐在这个地方，你看大家在外面不做坏事了，是吧？你觉得多么自傲啊，是不是？人家都在杀到淫万劫，我终于可以自困自己的庙内啊，天天念经，天天拜佛。就是说就凭这一点等一气，你就感觉到很自傲。但是不了解心法都是人天，了解般若思想，还要找到净土的虚胜，一定要心里面很清楚啊，不能模模糊糊。所以我们修行呢，我一再告诉大家，我们学佛要有句号，要有感叹号，非常震撼的，不要搞一个问号，搞一个呢省略号。哎呀，我不能修了，我就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能不能往生呢？不知道。就是说，我简单了，我不要听法了，我就在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嘛，是吧？搞那么多干嘛？叫省略号，能不能往生呢？不知道。就是说，一直到死都没解除，就是问号和省略号。伟大的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这个佛法，难道是问号？辈子就是个问号，修了辈子就给我们一个省略号，住号。非常虚实的感叹号，你现在有没有住？还是老实的问法？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